也是会高的哦。
他们也是用几个面包来喂养5000人。
佢哋用几个面包嚟喂饱5000人。
他们也是赶走邪灵，还有
佢
医
哋
治病人。
有赶鬼，有医治病人。
但是上一周，所有的都破坏了。
但系上一个星期，所有嘅嘢都破坏咗。
刚刚好就以为耶稣在打败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每一次跟他们讲论都会赢。
佢哋以为耶稣可以每一次同啲法利赛人辩论嘅时候都会赢，已经打倒咗佢哋。
但是突然被他们的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朋友被卖了。
但系突然间俾佢哋好熟悉嘅朋友卖咗。
他们的主，他们的带领者耶稣，
佢哋嘅主，佢哋嘅带领者耶稣，
被抓了，被鞭打，
俾捉咗去鞭打，
被定罪，被下
被
害。
定罪，同埋被下害。
但是，这不是最后，
但呢个唔系结束，最后，
因为3天以后耶稣复活了，
因为3日之后耶稣就复活咗，
就是超过他们能想象的，
就系超过佢哋可以想象嘅。
让他们能够确定耶稣就是以马内利。
俾佢哋可以确定耶稣就系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哋同在。
世界的救世主。
世界嘅救世主，
那我们看一下门徒的反应吧。
我哋睇一下门徒嘅反应。
你要记住，这个是最高的事件，应该很丰富吧，就后面。
你记住呢个可能系最高大嘅事件，可能会后边会更加丰富。
那你可以开始看一下21章，
咁我哋可以开始睇一下21章。
可以看到第2节，门徒都在一起。
睇到第二节，呢啲门徒都喺一齐。
然后我们都知道彼得是一个带领者，
我哋都知道彼得系一个带领者，
然后他起来要带领大家，
佢起来要带领大家。
所以他怎么说呢？
佢点样讲呢？
我去打鱼啊，
我要去钓打鱼。
其他的门徒他们怎么反应？怎么说呢？
其他嗰啲门徒有咩反应呢？
我们一起去吧。
系嘛，我哋一齐去啦。
那这是我，或者是你们也觉得这个可能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应该很高大，但是对，不太达到我的期待。
就係我可能大家都會咁樣覺得，應該大家都會好亢奮耶穌所做嘅，但係好似佢哋突然間去打魚，好似唔係我期待嘅。
可以说是一个 anticlimax。
可以係一個anticlimax，係。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哇，我随时要去，带鱼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给说，哦，你看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我去带鱼吧。
可能有啲人会话，你睇耶稣嘅门徒都系咁样，咁我哋都去打鱼啦。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跟耶稣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可以有同感。
其实我觉得我哋可能都会同耶稣嘅门徒有时都会有同感，
那可能不是打鱼啊，
可能唔一定系去打鱼。
因为他们就是渔夫，
因为佢哋本身就系渔夫，
所以他们就是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
所以其实佢哋就系回翻到去佢哋原先嘅生活。
当时也期待有他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可以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一个活动。
当时佢哋都希望可以有去做一啲佢哋自己可以控制到嘅一啲活动。
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可以
让
俾
他
佢
们觉
哋
得舒服。
有安全感喺佢哋嘅舒适 圈入边，
我们也会这样吧。
我哋都会咁样。
嗯，那你呢？你的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咁你咧，你原先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觉得舒服啊？
有啲咩事情系会令到你感到好舒适嘅？
是让你觉得有安全感，
令你觉得有安全感。
那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
你有冇停低嚟谂一下？
这个会不会不是耶稣要给你的？
这个可能会不会不是耶稣要给你的？
那在21章的时候，耶稣又显现。
那在21章的时候，耶稣又显现。
门徒在打鱼啊。
门徒在打鱼。
但是耶稣他是有恩典的。
但是耶稣是很有恩典的。
他不说他们的不信。
他不去说他们的不信。
反而他是帮助他们。
反而去帮助他们。
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什么鱼都没有。
他们已经过了一晚什么鱼都没打到。
然后耶稣说，哦，把你的网放在那边。
耶稣就说，你将你的网撒在另一边。
然后他们得到了比他们想象的鱼多得多。
然后他们得到比他们想象的鱼多得多。
那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约翰发现是耶稣 在海边。
他们发现耶稣在海边。
然后约翰对彼得说，就是主啊。
约翰就对彼得说，这个是主啊。
结果彼得放下一切，
结果彼得放下一切，
跳在海里开始游泳往耶稣去，
跳了下海开始游水去 向耶稣去。
是彼得突然意识到，
彼得突然间意识到
他不需要鱼，
他不需要的鱼，
他需要的是耶稣，
他需要的是耶稣，
是耶稣会给他带来安全感，
是耶稣才会给他带来安全感，
是耶稣在身边会让他舒服，
是耶稣在身边会令到他舒服，
是耶稣能够控制一切，
是耶稣可以控制一切。
那这个时刻耶稣有两个重要的提醒，
那这个时刻耶稣就有两个重要的提醒。
首先他是提醒他们，唯有他是一切的主。
首先他提醒他们，唯有他才是一切的主。
所有人，
所有
的时候，所有的地方，
所有时候，所有的地方。
那无论他们是打鱼的，或者是喂养五千人，
无论他们是打鱼的，或者是喂养五千人，
耶稣就是主。
耶稣就是主。
第二个耶稣的提醒是
第二个
重要的提醒是提醒门徒他们是谁，被呼召做什么。
第二个耶稣的提醒就是提醒门徒他们是谁，被呼召去做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读回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十一节。
我们不会读，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这段经文。
你会发现，看起来跟我们更看的故事一样。
你会发现看的故事和我们所看一样的。
但是这是门徒的呼召。
但这个是门徒的呼召。
这里有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
这里有彼得、安德烈、约翰。
他们是
雅各。
他们是约夫。
他们是渔夫。
他们刚过了一个晚上， 什么鱼都没有，
过了一晚什么鱼都没打到。
然后听耶稣的一句话，就是得到比我们比他们想象的鱼多得多。
咁佢哋听咗耶稣一句话，就得到比佢哋想象嘅鱼多得更多嘅鱼。
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跪在耶稣的面前。
第八节，我哋睇到彼得系跪喺耶稣嘅面前，
第一次承认耶稣就是主。
第一次承认耶稣就系主。
那从这个时候到我们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到约翰福音嘅第二十一章，
已经过了三年半的时间，
已经系过咗三年半嘅时间。
而且为什么约翰立刻反应，从海边喊的人就是耶稣？
为什么约翰会立刻反应过来，在海边喊的人就是耶稣？
因为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那耶稣是提醒他们什么呢？
那耶稣是要提醒他们什么呢？
是他们是宇宙万物的主的门徒，
他们都是宇宙万物的主的门徒，
他们应该是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应该是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像耶稣的门徒，
我觉得有时我们就好像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有安全感，
我们都要有安全感，
也要觉得自己是可以控制，
要觉得自己是可以控制得到。
然后更很像门徒，我们也需要这个提醒。
好像门徒，我们都需要提醒。
耶稣不要门徒跑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些安全感和舒服感。
耶稣不要他的门徒去其他地方去找这些安全感和舒适感。
反而他期待门徒从他自己得到这些。
反而他是期待他门徒从他自己得到这一切，
然后去忙着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才去忙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让门徒更清楚他们的护照是什么。
其实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耶稣是比他的门徒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呼召是什么。
在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
在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
耶稣跟彼得有一对一谈话。
耶稣和彼得有一对一的谈话。
那这里我们有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这里有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那这个就是跟彼得三次否认认识耶稣的有关，
这个就是跟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有关。
但是约翰记载这些，我不觉得就是这是为了我们知道彼得与耶稣的关系恢复了。
但我觉得约翰记载这些不是单止为了让我们知道耶稣和彼得的关系已经恢复了，
也不只是为了我们知道彼得的责任是什么，
也不是单只是给彼得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
反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所说的话，
反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所说的话。
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被提醒耶稣 是主，他们是门徒之后，
彼得和他其他的门徒被耶稣提醒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之后，
耶稣给彼得四个命令，
耶稣就给彼得四个命令。
十五节，你喂养我的小羊。
十五节，你喂养我的小羊。
十六节， 你牧养我的羊。
十六节，你牧养我的羊。
十七节，你喂养我的羊。
十七节，你喂养我的羊。
然后十九节，你跟从我。
十九节，你跟从我。
耶稣对彼得，说三次说同一个话。
耶稣对彼得三次讲同样的话。
然后被动，就是背后原因，因为应该是爱，因为你爱我做这些。
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爱，因为你爱我先做一些。
在约翰福音，这些是耶稣的最后一些话。
在约翰福音，这些是耶稣所讲最后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马太福音耶稣的最后一些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马太福音耶稣最后的话。
对，就是大使命。
就是大使命。
就是你尽出十诫，做完，让完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Yeah。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看约翰福音，这个好像是约翰的大使命。
我们看约翰福音，这个好像是约翰的大使命。
我们正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照顾和喂养其他的小羊。
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做他门徒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照顾和喂养他的小羊。
这不是，这不单单是牧师或者是教会传道人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不单只是牧师或者全教会传道人要做的事情。
像彼得一样，我们需要让耶稣来控制我们的故事，而相信他。
好像彼得一样，我们要让耶稣来控制我们的故事，相信他。
完全知道他是主权的，他可以控制。
完全是知道他是掌权的，他可以控制。
那么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做他叫我们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上周在准备这一次分享，我很困难。
讲句实话，我上个星期准备这个星期的分享，有点困难。
我发现我想多了。
我发现我想多了。
其实耶稣的信息在这里特别简单。
其实耶稣的信息在这里特别简单。
但是我准备的时候，我有 N 多个要分享的一些事情和内容。
但是天在准备的时候，就有很多要分享的信息和内容。
然后我发现我需要简单化。
最后他发现他需要简单化。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到造就门徒跟传福音，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想多了。
其实我们想到造就门徒和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多了。
我们越想我们越着急。
我们越想去做越急。
我们听到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没法这样做。
我们如果听到其他人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没办法这样做。
我们可能觉得压力太大了，然后想，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没有这个恩赐。
我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不知道怎样做，没这个恩赐。
可能觉得，我没法造就门徒，我没有办法传福音。
可能会觉得我没办法造就门徒，没办法去传福音。
可能会安慰自己而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这么棒的牧师 和人在那边。
可能都会安慰自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这么好的牧师和传道人在那里。
有可能会说，我没法做，但是我可以支持所做的人。
我可能会说，我没办法去做，但我可以支持他们去做的人。
那这里耶稣给我们很简单的命令。
这里耶稣给我们很简单的命令。
就是喂养他的羊。
就是去喂养他的羊。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参与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的。
以下 我要分享一点关于传福音和造就门徒。
以下跟住落嚟，我要分享一下传福音同埋造就门徒。
因为我相信耶稣告诉我们去喂养他的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因为我相信耶稣叫我哋去喂养佢嘅门啊，佢嘅羊，呢个就系呢个意思。
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说传福音，我们说造就门徒这些词，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知道，当我们说传福音和造就门徒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到什么程度呢？几年前，我们的团队，我们决定 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义。
几年前，我们的团队，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定义。
我们需要一个定义，为了我们用一个词，或者是说一些关于造就门徒或者传福音，至少我们可以有同样的想法。
我哋需要有啲定义。佢讲到一啲词，譬如话造就门徒嘅时候，我哋要有同样嘅一个想法同埋定义。
然后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我们的定义。
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佢哋嘅定义。
希望这个也可以帮助你看到你怎么样可以参与去造就门徒，去传福音。
希望这个都可以帮助到你，让你知道怎样去参与去传福音和造就门徒。
所以这是我们的定义。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义。
门徒造就是一位信徒主动的帮助另一位信徒在一些方面成长的过程。
门徒造就就是一位信徒主动的帮助帮助另一位信徒在以下方面成长的过程。
所以很简单，造就门徒是一个信徒帮助另一个信徒。
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信徒帮助另一位信徒。
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在神的话，基督的品格和施工的技巧和经验。
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在神的话，基督的品格和一些事工的技巧和经验上面。
这都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一名属于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工人。
都是帮助他们成为一名属于耶稣基督一生的工人。
所以我首先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传福音和造就门徒不是一个活动。
传福音和造就门徒不是一个活动。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不能喂一只羊一次，然后想啊，它可以啊。
你不可能说喂一只羊一次，跟着就说啊，它 OK 了。
所以对于造就者跟门徒来说，双方都有一个责任。
所以对于造就者和一个门徒来说，双方都有一个责任。
都需要需要维生这个过程。
都需要有一个维生的过程。
我觉得一个带领者最重要的可以，或者最有影响力的可以给门徒，是跟他们花时间。
我觉得一个造就门徒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去跟一个门徒去花时间。
你愿意跟他们花时间，是告诉他们你觉得他们特别重要。
你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时间，是要告诉他们知他们很重要。
也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与耶稣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也都是给他们知道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第二个部分要强调的就是 造就门徒的内容。
第二个个要强调嘅一个内容就系造就门徒嘅内容。
嗯，如果你曾经帮助过一个人做一个事情，或者是帮助一个孩子看一本书等等。
如果你曾经帮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帮个小朋友看一本书，
你就是参与过，就是做门徒的这样的过程。
咁你就是参与过做门徒嘅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造就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内容。
呢个系我哋参与造就门徒嘅一啲过程嘅一个具体嘅内容。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让他们更清楚神的话。
咁我哋都讲过，就系要俾佢哋更清楚神嘅话，
让他们有像基督的品格越来越多，
俾佢哋似耶稣基督嘅品格越来越多。
嗯，让他们学习和应用一些施工的技巧，
让佢哋学习同埋应用一啲施工嘅技巧同埋经验。
那你可能看这个说，哇，听传道，我告诉你，我不能做这个。
你可能睇到就会话听传道，我做唔到呢啲嘢。
但是我会跟你说，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那你就可以参与。
但我会同你讲，如果你是耶稣嘅跟随者，你就可以。
那下面我要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图像。
咁接落嚟，我哋要分享一个好简单嘅图像。
这个就是门徒造就的过程。
呢个就是门徒造就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相信造就门徒是从传福音开始。
我相信造就门徒是从传福音开始。
所以这个门徒造就门徒的过程就是从非信徒而开始。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从非信徒开始。
从非信徒到初信徒，年轻的信徒等等，
就是从非信徒到初信徒到年轻的信徒。
那首先我要让你自己看一看这个门徒的过程，然后发现自己在哪里。
首先我要大家看一下这个门徒的过程，看看你自己在哪个位置。
有可能你是一个初信徒，信主不久。
有可能你是一个初信徒，刚信主不久。
或者是你在教会还在成长，但是也在服侍，
或者是你在教会还在成长，但是都有服侍。
那你发现你自己在哪里？ 你可以理解左边的 你都有东西，你可以帮助左边的人。
那你就可以理解你自己在哪个位置，那在你左手边的那些人你都可以去帮助他们。
知道你在哪里，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祷告，开始求神帮助你知道你可以帮谁。
知道你在哪个位置，你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你知道可以去帮哪些人。
例如传福音，任一个基督徒有一定的可以给非信徒分享的他们不知道的。
譬如说传福音有一定的知道认识的基督徒都可以跟那些非信徒去分享他们不知道的。
至少一个初信徒已经信了主，他们可以把他们所接受的所信的分享给非信徒。
至少一个初信徒已经信了主，他们可以将他们所相信的所认识的去分享给那些未认识主的人。
对，这就是传福音。
这个就是传福音。
那造就门徒呢？一个信徒帮助另一位信徒。
咁造就门徒呢，一个信徒帮助另一位信徒。
我说了，我们要简单化。
我讲过，我哋都要简单化。
所以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而帮助另一位信徒。
所以我觉得有两件事我哋可以做，去帮助另一位信徒。
嗯。首先是每周一起见面。
首先是每个星期一起见面。
强调的是神的话。
强调的是神的话。
要一起阅读圣经，一起讨论，一起引用，一起祷告。
要一起阅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讨论，引用。
那为了做这个，你不需要上过神学院。
咁要做呢啲，你唔需要话去读过神学院。
你可以从马可福音开始，每一次一起读一段，讨论它的意思。
你可以从马可福音开始，每一次一起读一段，跟住讨论一下佢嘅意思。
你一起讨论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分享你所理解的。
当你一起讨论神嘅话嘅时候，你会好自然嘅去分享你所理解嘅。
你也会发现，你所带领的人不知道的那些内容。
你都会发现你所带领嘅啲人唔知道嘅内容。
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哪些像基督的品格，我们需要继续操练。
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什么耶稣的品格，我们要继续 去操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造就门徒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可缺少。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造就门徒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可以缺少的。
但是也很简单。
但是也很简单。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是邀请我们的门徒跟我们一起服侍。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邀请那些门徒跟我们一起来服侍。
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榜样，也可以学习我们所服侍的方面。
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榜样，可以学习我们所服侍的方面。
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就是抓住所有的机会而去服侍。
我们都可以鼓励他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去服侍。
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们每周跟另一个门徒在一起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在造就他们。
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每个星期我们跟门徒在一起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在造就门徒。
所以回到我们的定义，最后我要强调的就是最下面。
回到我们的定义，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在最下面。
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帮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耶稣的属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是一个帮助者。
我们就是一个帮助者。
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一辈子长期的来跟随耶稣。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叫他们一辈子来长期的来跟随耶稣。
像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自己照顾孩子的时候，
我们会教他们，我们会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同时也期待未来他们自己可以做。
我们教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教他们去帮助他们，但同时我们都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自己去做。
所以我们造就门徒，我们期待他们未来可以自己看明白圣经，可以自己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们造就门徒的时候，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自己读明，可以看明白圣经，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认识谁你可以帮助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认识哪个朋友可以帮助的。
你认识谁你想从他们学习的。
你有认识哪些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的。
我要鼓励你去跟他们谈话吧。
我要鼓励你去跟他们聊天。
如果是你觉得你可以帮助的人，
如果是有你觉得可以帮助到的人，
就是告诉他们，哦，我看到你在跟随耶稣，在成长中，我很想帮助你，你要不要祷告求神，让你知道要不要我来造就你。
你可以去同佢讲，我睇到你喺度跟随耶稣，你可能都需要帮助，你愿唔愿意祷告，睇下系咪神嘅心意要我嚟帮助你。
有可能你看到你想学习的人，
有可能你睇到你想学习嘅人。
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我觉得需要一个造就者，也需要门徒。
我觉得所有嘅基督徒都需要一个造就者同埋一个门徒。
那如果是你想学习的人，你可以对他们说：“哦，我看到你，我很想从你学习，你愿不愿意祷告，看你要不要造就我？”
咁你睇到有一个你好想去学习嘅人，你都可以问佢：，我好想从你身上学习，你可唔可以祷告一下，睇下你要唔要造就我？
这些我们都要记住，我们不要弄得太紧张，太乱。
我哋要记住，唔好将呢啲事情睇得太紧张、太乱。
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做得简单一点，但是强调这些重要的内容。
我觉得我哋要做得简单啲，强调呢啲内容。
那关于传福音呢？
咁
传
关
福
于传
音，
福音。
我们刚说了，传福音是造就门徒的第一步。
我哋啱先讲过，传福音系造就门徒嘅第一步。
所以从初信徒到成熟的倍增者，我们都可以传福音。
所以从初信徒同埋到成熟嘅倍增者，我哋都可以传福音。
我们也说过了，传福音不是一个活动。
我哋都讲过，传福音唔系一个活动。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所以到底系点样一个过程呢？
我觉得，和早就门徒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步。
我都同造就门徒一样，我哋可以将佢分成几个步骤。
这个就是从，兴起意识，就是他人开始知道，哦，我们在。
首先引起佢哋一啲意識，俾佢知道我哋喺度。
然后有起初的接触，第一次接触他们就是交朋友。
有啲起初嘅接觸，我一開始就係交朋友。
然后有 pre-evangelism，就是预备传福音。
跟住有呢個預備傳福音。
有可能是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有可能係一齊食個飯，傾下偈。
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弟兄们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去打球。
可能有好多我哋可以做嘅事情，弟兄们可以邀请佢朋友去打波。
但是这个单单在自己不是传福音。
但系呢啲单独一齐都唔系全福音。
如果我们在这里停止，那我们会有很多朋友，但是我们就不跟他们分享福音。
如果我哋就停喺呢度，咁唔系全福音，我哋可能会有好多朋友，但系冇同佢哋全福音。
所以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预备传福音之后，我们需要开口分享福音。
所以好重要嘅就系预备好传福音之后，我哋要开口去传福音。
我觉得，传福音很像造就门徒。
我觉得传福音好似造就门徒，
受洗是一个过程。
首先系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委身这个过程。
我哋需要系委身喺呢个过程，
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因为佢唔系一次性嘅活动。
带人到教会也不算传福音，
带人去教会都唔算系传福音。
有可能是传福音的一部分，但是单单的不是传福音。
有可能系传福音嘅一部分，但系单独唔系一个传福音。
像造就门徒一样，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强调在传福音里。
好似做就门徒一样，有啲主要嘅内容，我哋需要强调嘅。
对我来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两个。
对我嚟讲，传福音嘅过程当中最重要嘅有两个，
首先是关系。
首先系关系，
除非你有关系，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是朋友，你对他们好等等。
首先你们要建立关系，他们会知道你很爱他们，你是他们的朋友。
除非有这样的关系，他们不想听你的话。
除非你有这样的关系，不是他们会不想去听你的话。
有这个关系之后，他们才愿意听你跟他们分享。
有了这个关系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听你跟他们分享。
所以我们又要有关系，但是又要分享知识。
所以我们又要有关系，又要分享知识。
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或者是关注关系，或者是关注知识。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要不是就关注是关系，要不是就很关注知识。
或是我们跟很多人有关系，但是都不跟他们分享福音。
或者我们跟很多人都有关系，但都不跟他们分享福音。
或者是我们只分享福音，不关这个关系。
或者是我们只是分享福音，不关心这个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国外，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住的。
听到一个朋友在国外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住，
他经常去传福音，跟陌生人传福音。
他经常会去跟陌生人去传福音。
但是他去跟一个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他就跟他们打个招呼说，哎，你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耶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信仰吗？
但他见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就去跟他主动打招呼，说你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信仰吗？
然后你可以理解，其实是 99% 的词他们会拒绝。
你可以理解 99% 的时候他们都会拒绝，
因为他们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跟他完全都没有关系。
我很深的信，我们需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才跟他们传福音。
Tim 是深信他们要先，我们要先跟人建立关系之后才去传福音。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跟陌生人传福音。
但这个都不是说明我们不可以跟陌生人去传福音。
过去有一次我去大学里，我去传福音。
过去有一次Tim去大学里面去传福音。
我当时是带领我的一个门徒，我们一起去。
当时是带领一个门徒一起去。
所以我们进去了这个大学，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机会。
入了一个大学之后，他们就祷告求神给他们有一个机会。
然后正好我们看到一个学生坐在旁边，我们就打算去跟他招呼。
然后他们见到一个学生坐在旁边，他们就准备去跟他打招呼。
我过去，我跟他打个招呼，问他的名字，介绍自己等等。
过去跟他打声招呼，问他的名字，介绍了一下自己。
后来我问他在学什么专业，然后就是跟他聊的不少。
接下来又问他学什么专业啊，就聊了很多。
嗯，我问他这些问题，就是说是给他的印象是我想了解他。
问这些问题就给他的印象就是想说Tim 想去了解他。
Yeah, 我觉得他很重要，我是关注他。
就是觉得他很重要，想去关注他。
结果后来他说他是学律法。
后来他说他是读语法的，学法律。
法律yeah.
法律。
然后我说，哇，应该很难吧。
跟住Tim就说，哇，应该好难啩。
然后我们聊了关于他的学习。
跟住就倾咗下佢嘅学习。
但是聊到他自己提出来，他觉得不是那么难，就是他所学的好像是特别完美，但是在社会当中。 完全不是这样。
就倾出嚟就发现佢学嘅，佢觉得好似特别完美，但系喺社会现实中就完全唔系咁样。
然后我接着问他，为什么他觉得为什么是有这个差距？
然后 Tim 就接住问佢点啊，觉得点解有呢个差距？
然后他自己其实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国家不够发达。
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但是他觉得可能是他的国家不够发达。
他觉得如果他们国家发达到澳美澳大利亚的这种的程度，应该没有问题了。
他就觉得如果他自己国家是发达到好像欧美和澳洲这样的程度就没问题了。
但我跟他分享了我们在这里还有在澳美其实有同一些问题。
咁 Tim 就同佢分享，其实喺呢度同埋欧美都有同样嘅问题。
然后他有一点失丧，
啊，佢有啲失望，
yeah, 不高兴。他以为发达就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佢以为发达嘅地方就可以处理呢啲问题。
然后我跟他聊了，就是让他知道，哦，这个问题不只是他的国家，是各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咁就同佢傾啊！依啲問題唔單止係佢嘅國家，其實個個國家都有依啲問題。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可以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咁佢就完全唔知答案係咩，應該點樣去處理依啲問題？
這一時刻，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相信有神。
依個時刻，佢就添就同佢分享，佢相信有神。
然後我開始揭示罪。的概念
就开始解释罪的概念。
我告诉他，我觉得他所看到的问题就是罪。
我告诉他，他所看到的问题就是罪。
然后从这里我就开始跟他分享福音。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跟他分享福音。
所以到这里我已经跟他建立了一点点的关系。
所以到呢度已经同佢建立咗一啲啲嘅关系。
透过问问题，还有谈话。
通过问问题同埋谈话。
我可能花了五到十分钟跟他建立一点关系。
可能就花咗五到十分钟同佢建立一啲关系。
然后神就给我们机会，跟他传福音。
然后神就俾我哋有机会可以同佢传福音啦。
那他当时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他愿意听我所分享的话。
他当时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他愿意去听 Tim 所讲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的关系。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少少的关系。
他也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
他都知道 Tim 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我已经跟他介绍了自己，也说 我想了解这边的学生，这边的学生生活是怎么样的。
他都跟他介绍了他自己，还有说他想了解这边的学生，还有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Yeah.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传福音弄得很复杂。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想传福音，将传福音弄得很复杂。
Yeah.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跟他们建立一点关系，就是看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哪里有需要。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先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让他们看到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
如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生命当中的 哪个地方觉得自己过不去，或者是没有希望或者什么的，那我们就可以从哪里开始跟他们传福音。
如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觉得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跟他们传福音。
但除非我们有一点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情况。
除非我们有少少的关系，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那传福音跟造就门徒一样，目的是带人到耶稣的面前。
咁传福音同造就门徒嘅其实一样嘅目的系带人到耶稣面前。
所以在这里我要让你想想一下，就是你周围生命当中有谁需要耶稣呢？
所以而家我哋就想要你谂一下，你觉得你生命当中你周围有啲咩朋友系需要耶稣嘅？
有可能是家人或者
朋友，有可能是家人或者朋友，
有可能是工作的同事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你工作中的同事啊，或者是同学，
有可能是你的邻居，
有可能是你的邻居，
或者是有可能是你去买水果那个商店的老板，
有可能是你去买水果那个店头的老细。
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他们建立关系？
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他们建立关系？
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知识关于福音？
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关于福音的知识？
如果我们光分享知识，那我们好像他们听不进去。
如果我们只是分享知识，他们可能听不进去。
如果我们光建立关系，但是不到一个地步是分享，也不行。
如果我们只是建立关系，但是没有去到分享这个知识都不得。
Yeah. 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所有的非信徒的需要就是耶稣。
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所有非信徒的需要就是耶稣。
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耶稣。
问题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需要耶稣。
我们光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
我们只是这样说，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我们要建立关系，让他们知道 我们爱他们。
我们首先要建立关系，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爱他们。
所以耶稣的对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我们要跟随耶稣，同时要喂养他的羊。
我们要跟随耶稣，同时要喂养他的羊。
我们要相信他在他是主权，他在控制一切。
我们要相信他是主权，他是掌权的，控制一切。
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安全感是从他哪里而来。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安全感是从他而来。
然后我们要忙着去做他叫我们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忙着去做他叫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要喂养他的羊，要包括非信徒。
我们要去喂养他的羊，包括了一些非信徒，
而帮助彼此在基督里继续成长，
彼此帮助在基督里面继续成长。
所以让我们领受主恩，分享主爱，
让我们可以领受主恩，分享主爱。
我们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你做主，
感谢你做主，
因为你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感、舒服感都是从你哪里来。
因为你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感、舒适感都是从你而来。
求你帮助我们参与喂你的羊，
求你帮助我们参与去喂养你的羊。
求你帮助我们做简单一点，
求你帮助我们去做得更简单，
帮助我们建立关系和分享福音的知识，
帮助我们去建立关系和分享福音的知识。
我们造就门徒，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里成长，
我们造就门徒，让我们可以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
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可以去做你叫我们做的事情。
赐给我们有勇敢的心去做你叫我们做的事。
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谢谢 Tim 传道为我们的分享。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愿为你去。
心意